弟兄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段时间我在讲台一直分享的是信仰与生活这个系列。那么今天是第七讲，是讲侍奉，是讲针对一个基督徒他受洗以后他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方面，信仰与生活这个系列？我们知道基督信仰的本质是人跟神的关系。当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受浸成为神的神，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的时候，那么他跟神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不同的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是一种父子的关系。那么他跟神不再是没有关系，不是说外人，他不是跟神没有关系，而是跟神成为一个神家里的人，是一个父子的关系。那么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基督徒本来应该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但是呢，今天我们往往发现呢，很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这有一点像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大陆啊，因为这个农村城市化，好多年轻人都到远处城市打工，那么往往就把父母留到家里。我记得好多年前呢，那个有一首诗歌叫《常回家看看》，一个很好的诗歌，唱了以后就是在中国流行很广，很多老人父母他们听到这个歌都流泪。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人，他们那些年轻人，因为我对父母好，我只要给父母钱就可以了，回来一两天给一把钱他就跑了。但是父母要的不是这个，父母希望你在家里跟父母什么谈谈心呢？他希望知道你的生活，他也希望你知道他的生活，他的想法。那么这才是一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啊，是一个很疏远的关系，对这个神的认识啊很浅，很多时候说了跟一些人拜的偶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要用那个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些拜菩萨的叫什么，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平时不登的，有了事他才会来找神。那么今天基督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当你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亲密的时候，那么会导致你的属灵的生命很软弱，你的生活跟不信的人没有区别。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外面跟不信的人一样的追求名，追求利，追求各种属世的东西，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不亲密，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不知道神在他儿女身上要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旨意。所以说在今天中国大陆，他往往有个说法，他就说是信主一年呢，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什么意思？刚信主的时候，哇，这个神真是真好，我要信他，我要侍奉他，我要怎么样？等到隔了一年，慢慢这个热情就没有了，这个火就慢慢熄灭了。那么十年以后呢，他跟神的关系就很疏远了。很多的人只是遇到难处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生病了。得了一个得癌症，比如说，或者是他事业不顺利了啊，那个没有工作了，或者是他婚姻亮了红灯，或者是他的人生遇到各种的坎坷的时候，他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他才会想起，哦，我还有一位神在那里，我要去寻找他，他要去寻求神的帮助。所以你看，这个教会祷告会有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人，他们来得很勤，只是一段时间，因为他有需要神的帮助，他就来祷告会。等到他的问题解决了，他就要跟神又疏远了。所以说今天不少的基督徒，他知道他跟神，很多基督徒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很多人他不肯花时间去。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像我这个地方讲的是叫知而不为，叫 relationship conscious but not relationship wise。 他不去花时间精力啊，去培养，去建立与神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一个人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很多人呢，他这个对神的认识啊，往往只是停留在最初他信主的光景。比如说有人他生病了，人家带他信主了，他蒙医治了，那么他知道这个神是一个医治的神，但他后来他并没有去信主以后受洗了，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跟神慢慢的又远了，他对神的认识仍旧停留在神是一位医治的神，他忘了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忘了这个神， 他只知道神是个知己之神，等等有一天他再生病了，一祷告，喂，这个神怎么不灵了，他以前是个医治神，怎么现在不是了，不医治他了，他才发现他这个对这个神的认识很浅，没有完全的认识这样一位神。所以很多人他基督徒他受浸以后啊，他就不见了，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一受洗以后人就跑了，他很多人把这个浸礼当成一个他信仰的终点，本来浸礼是一个人跟信仰的起点，因为你通过浸礼你成为神家的人，与耶稣成为一个身体，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信仰的起点，经历这种亲密关系的起点。那现在很多人把浸礼当成一个信仰的终点，所以说我们知道教会里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跟神的关系啊，是一个很淡的关系啊，他往往就是我们称之为叫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天来教会就礼拜，那其他的时间呢他就不见了，出了教会的门呢他就跟社会上人一模一样，只有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呢来听一听道，就觉得可以了，觉得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这往往是不够的，你礼拜天来听道往往不够的，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他不去追求，他的属灵生命没有长进，信仰跟生活他是脱节的，跟神的关系也是疏远的。很多人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是只能吃灵奶不能吃干粮，你要一定要喂奶他才行，他才懂，但是你要给一点hard 的东西他就不懂了。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属灵的光景。那么我们应当基督徒应当如何来建立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倾诉取决于这个人对神有多深的认识，当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比较深的时候，认识比较多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知道神想什么，他知道神需要什么，他知道神喜悦什么，他知道神憎恶什么，那么他明白神的心意，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但是当一个人他对这个神不是那么认识，那么他跟神的关系是疏远的。那么你怎么去认识这位神？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认识神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什么？从理性上去认识神，你要去读圣经，你要去祷告，你要去从理性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去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性情的神。那么你另外一个呢，你要从感性上去认识这位神，去经历这个神。那么这样的话你的信仰才会有根有基。那么有一天当这个大风大浪暴雨来的时候，你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么你的信仰就不是垮掉。那么这是所以说你要跟神，要对神有从理性上感性上去认识他。那么信仰跟生活紧密相连，你不能把信仰跟生活隔开，如果你信仰离开了生活，你的信仰很可能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迷信，一种宗教。但是呢你如果只要生活不要信仰也会有问题，因为你信生活你的人生就会失去目标，失去方向。所以信仰跟生活它是相辅相成的，信仰不能离开生活，生活也不能离开信仰。所以说只有当你把信仰跟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从感情上从理性上去更多的认识这位神。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我给大家从去年年底开始我跟大家讲了介绍了这个信仰与生活的系列，我们先讲了重生，一个基督徒受洗以后第一件事情他要弄明白的是什么，他有没有重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明白重生以后，他要开始教会的生活，他要开始做个人的灵修，他要开始祷告，单独去跟神去亲近。那么他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要来听道，他怎么来学会听道，那么他要做奉献。那么今天呢我要讲的是侍奉。那我知道今天啊这个侍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而且呢我今天也不可能讲完整，因为很多不能讲。但是呢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些基督徒他们受洗以后啊，他趁机跟我讲，他说早知道这个基督徒受洗以后呢还要做奉献，敬虔奉献还要做侍奉呢，他就受洗的要考虑考虑要不要受洗。为什么呢？因为奉献跟侍奉是你要付出的，所以你要是给他他很高兴，哦这个神是爱呀，这个神给你恩典呐，这个神随你随时的帮助，神爱你爱得要死，他很高兴。但是呢你一旦要他去付出的时候，他就觉得要考虑考虑这个神值不值得。 因为有一个笑话，他讲那个一架飞机啊，一架飞机它那个啊客机它那个出故障，迫降到海上了。结果呢，因为迫降到海上，人家乘客就要马上从那个滑梯啊，那个塑料滑梯滑到外面，到那个救生艇，那个塑胶的救生艇上去。结果那个乘务长就跑来跟那个驾驶员那个 pilot 讲，他说不行了，他说这些人飞机他们不出去的，就在那不动。这个他说怎么回事？他说他不肯动。那么这个驾驶员就跟他讲了，这个 pilot 就跟那个乘务长讲，他说你去跟他们讲，如果他们是美国人的话，你跟他们讲这是一桩冒险；那么如果他是英国人的话，这是为了荣誉；如果是法国人呢，你跟他讲这是一桩浪漫；如果他是德国人的话，跟他讲这是一种规定；如果是日本人呢，你跟他讲这是什么？这是命令。这个乘务长说不对啊，他们不是，他们都是中国人呢。啊，这个 pilot 跟他讲这更好办了，跟他们讲这是免费的，一免费他就跑出去了，要自己掏钱不可以的。所以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在这个奉献，在这个侍奉这个方面，老是一个坎，他很不容易过得去，很多人不愿意摆脱，不愿意付出。那么今天在北美有一个对不起，一样的太多了。今天在北美一种侍奉的怪象，在2011年6月26号那个 Christian Post 这个基督徒邮报，他登了一篇文章叫 Church's Dilemma。 他说他说 80% of flock is inactive。他讲说这个在北美教会里头啊，只有20%的基督徒平均下来是参加侍奉的教会的施工，而有80%的基督徒呢，他们在教会里啊只是一个观察员 spectators， 他只是观察做观众的，他看着 OK。 他而且这些人今天在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这种现象更严重，他们不只是看，他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是不是？你做得好，他也许夸你一句；他你一个人做任何事，他都会有人批评你。这是在华人教会的光景，所以说很多基督徒他甘愿去在教会接受别人的服侍，却不肯自己出来服侍，宁愿在教会做这个观察员，却不肯做一个参与者。这是我网上找的一个图啊，我觉得很好笑。这个图，这个人，你看他是什么？他手上拿了一个扫把，一个水桶，他要打扫卫生在教会。然后呢，他背了一个带着，这个带着是奉献带，他要管奉献。然后他腰里面别了什么灯泡啊，这个扳手，他有什么做维修。然后呢，他身上挂了一把这个吉他，口准还有什么那个 scope， 他要带领敬拜。那手上还拿了一本圣经，他还要负责讲道。那个，然后旁边的人都在看着他，是吧？大家都在指指点点的看着他。这是北美教会一种侍奉的一种怪象。那么除了懒惰之外，懒惰的我没法讲，这个东西说不通。除了懒惰之外，基督徒不肯参与侍奉的借口往往包括，哎呀，我不够属灵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啊，我等我生命成熟再来做。然后呢，我没有恩赐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呢，我的工作啊，学习紧张，或者说是我家庭生活压力大，我有4个儿子啊，我没时间来参与侍奉了，我有4个儿子要养了。那么还有呢，有人说什么精力时间不够，我老了，我没有精力了啊。有的人说，哦，太忙了，时间不够用，很多借口。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基督徒对这个侍奉啊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我后面会提到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使得很多基督徒在侍奉上不肯踏出侍奉的这个脚步。那么在北美，尤其是北美，因为北美的很多人基督徒包括华人，因为大家都是我知识程度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北美的基督徒往往都会能说会道，你要跟他讲他会讲一大堆道理出来，但是呢却不能行，因为他不肯参与侍奉，他做不出来，所以说就形成一种畸形的属灵生命，头大身小，这是今天很多北美基督徒的光景。那么所以说今天早晨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要思想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侍奉，先搞清楚什么是侍奉；第二个呢，我们要思想基督徒为什么要参与侍奉。所以说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要来到圣殿，来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 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要来在这里遇见你。说这次早晨恭敬地把主的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分别啊分别为圣，主啊让这个讲台主啊真是能够完完全全由主你来掌握，主啊这个讲台的话语都是从你这里出来的，也愿主你自己来掌管，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受造就。主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找出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上心里头运行，让我们这次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明白主你要借着这场信心你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愿主你来引导，让我们每一位来的面前呢都能饱饱地得到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的造就生命主啊真是能够成熟成为讨主你喜悦的儿女。谢谢恩主，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读几段圣经经文，有三段。第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28-2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第二段是罗马书12:1节，来，请所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三段经文是希伯来书12:28-29节，来，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首先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是侍奉。那么侍奉这个字啊，在这个新约圣经希腊原文里头啊，它是侍奉，它一个动词，这个来，我不会念希腊文的，我这是根据罗马拼音来 ，latrio 一个 latria 这个一个名词一个动词，那么它的意思呢是个 divine offer divine service， 就是神圣的服事。那么当你讲这个侍奉是讲，通常基督徒讲侍奉是讲侍奉神，那么中文圣经呢把它翻译成侍奉。还有一种侍奉，我最比较喜欢这个，因为这个老版本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呢，侍奉是要那个私利的事，侍奉第二个侍奉，现在都改成这个事情的事，侍奉。那么还有服事翻译成，还有一个翻译成敬拜，这是中文和合本圣经。那么这个侍奉这个字希腊文的这个词根呢，无论动词名词，它这个词根是 latris， 那么它意思是什么呢？是奴隶奴仆 slave。那么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有侍奉呢，是另外一个字，我不会念了，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怎么念了。它的跟希腊文那个侍奉呢是同样的意思，我有去查字典了，同样的意思。那么所以说从这两个字，从这个圣经呢，无论是希腊文，无论是希伯来文，你们看见所谓侍奉，基督徒的侍奉是指一个人他去什么呢？侍奉神。那么他的侍奉是像奴隶或者像仆人服侍主人一样。那么主耶稣在四卷福音书里面有许多关于侍奉的教导，那么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看见呢，一个侍奉呢它有四个特征。那么首先第一个特征是地位，那么讲侍奉是讲一个人是以什么仆人的身份，一个奴仆的身份去侍奉神。那么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16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那么这点就很明显讲出来，一个人侍奉，这个侍奉的人他的地位是一个什么？仆人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特征呢是专一。那么当一个人侍奉他神的时候，他要像什么仆人只服侍一个主人一样单单的侍奉神，这是专一这个特征。那么这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讲得很清楚，你要什么单单的侍奉神。那么在马太福音4:10里面讲，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说侍奉要专一。那么第三个特征呢是职责。这个侍奉是讲一个仆人他要像仆人体贴主人心意一样，他要去体贴 神的心意，忠心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啊，这也是 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受了做了当受责打的事情，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少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这是第三个侍奉的第三个特征，他的地位，他的是一个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他要去体贴主人的心意。那么侍奉的第四个特征是什么？是跟从。侍奉是要他要一个人像仆人一样，时刻跟随主人一样，他要去跟随神。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讲，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讲跟从。所以说侍奉，单从这个字看，有四个特征。那么侍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侍奉的具体表现，我们去做神的工。那么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这个经文里面，他讲，他说众人问他，这六章啊，约翰福音六章，如果大家看约翰福音，知道是主耶稣啊，先行了五饼两鱼的神迹。那么行完之后呢，主耶稣渡到海的那一边，是加利利湖那一边，结果众人又去找到他。那么众人找到他呢，众人就找他，找到耶稣的时候，问他什么时候到，那耶稣就马上指出来，他们寻找耶稣不是要听耶稣讲道，乃是要什么吃饼得饱，他们想要吃的东西。那么耶稣就又跟他们讲，要他们要这些跟随这些来寻找他的犹太人，要他们不要追求地上那些什么，不要为地上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的粮食来劳力。那么当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呢，这些犹太人呢就问了耶稣这个问题。那么犹太人问耶稣说，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那么耶稣回答了一句话，我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听到很高兴，信神者撤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像我们都 qualified 这个。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犹太人问的话，犹太人问的话他是什么？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所以犹太人问话的中心是什么？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的重点是我们当做什么才算是 OK 做神的功。这是一个错误的出发点。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要来参与侍奉，他要参起点呢，也是跟犹太人一样的这种错误的出发点。我们总想要为神做点事情，好像神要帮帮神的忙，好像神缺这个，我要来帮他一个忙。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一种动机，就是说跟神做这种利益交换，他希望什么呢？我对你好，你也要对我好，是不是？我侍奉你，你就要照顾我的家庭，照顾我的儿女，照顾我的工作。你要我做生意，你要让我发财，是不是？我买股票，你要让我这个股票都赚一点。我好好侍奉你，你好好对我好，这样咱们良好，够良好，就这样，不是这样。这不是跟神，不是利益交换，这种出发点，有些基督徒心里头，一些侍奉神的基督徒里，很容易有这种想法：我对神好，神一定要对我好。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么首先我们要讲这个什么是神的工。神的工是神的工作，神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定规，他自己来兴起这个工作，也由他自己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神的工作必须由神来完成，他原则上他不需要人来帮忙，不需要人来，好像你他缺一点需要人来帮忙，他不需要的。神的工作神来完成。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人来参与他的圣工，在他的圣工上有份？所以主耶稣回答的这个重点，他是讲是什么？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那么当然信神所差来的，神所差来的是指谁？耶稣基督自己，是不是？他要耶稣基督要犹太人信他。那么这里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信神所差来的，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大家都知道这个信。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信神，因为神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信他的拯救，那么我们今天 蒙恩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这是我们信。但是呢，这样的信不只是这个样子停留在这个地方，他说信神所差来的。我们知道神工作的对象是人，神工作的对象是人，那么神工作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换句话说，就是要神的工作是要引领人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去接受这位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工作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今天教会里的工作是不是都是神的工作？不一定，教会里也有一些工作不是神的工作。有的人认为他来教会是要做什么慈善的，那么有的人认为教会要去都是做社区服务，那也有的人到教会来是要做 social 啊，做一些 social 帮忙啊，忙啊帮忙别人，大家认识认识，这个都不是神的，这不一定是神的工作。当然教会要不要做慈善要，教会要不要参与社区服务要，但是这不是目的。教会做慈善，教会参与社区服务的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引领人要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有目的的。否则的话，教会就会失去方向。我们不是为了做慈善而做慈善，也不是为了社区服务而去做社区服务。如果要真做慈善，说老实话，今天基督徒不如这个慈济，慈济做的比基督徒还要好。往往你到医院里面去，你去看一个受伤的人，你还没有去，慈济已经到那儿了。所以说今天基督徒啊，在教会里的工作不一定全都是神的工作，唯有以认识神为作为一个目标的这样的工作才是一个神的工作。如果不是引导人去认识和相信这位神的话，那么这个工作不是神的工作。那么什么叫信神所差来的？你信神所差来，就是说你要接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成就的工作，你要承认耶稣基督在神的工作上他的一切的主权，愿意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有很多的圣工，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传福音呢？我们有查经班呢，我们有什么培灵会、布道会，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建堂呢，有很多的工作。那这些工作都是神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都是要神都要来神自己来兴起，也是神自己会成就。所以说我们做神的工作的人要一定要明白，神的工作是神自己来成就的，不是靠我的努力。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会往往是靠自己的血气，你会觉得我很伟大，我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你忘了这个工作是神兴起的，是神在背后来带领，神在兴起，神在引导这个工作，也是神来成就这个工作。所以说圣经里面诗篇就讲，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在这里面第一个信是什么？相信主耶稣在神的工上有绝对的主权，这是第一个信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信的意思呢，是相信神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信我能，乃是信神能够。那么以弗所书里面他讲二章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今天一个人你去侍奉神的时候，你要什么？倒空自己，你要让自己把自己完完全全放到神的手中，让神来完全的来使用你。你是成就神手里的个器皿，一个合用的器皿，让神来使用，而不是你是靠自己的血气去做你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侍奉的人要特别注意的事情，要相信是神透过我们去成就他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大家都知道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在埃及王宫受过一切的教育，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就看望自己的弟兄犹太人，他的同胞。他看见埃及人欺负他，他就血气上来，就把埃及人打死了。然后圣经里面特别讲了一句话，大家如果注意看，他说摩西以为神要借着他的手拯救他的同胞弟兄。圣经讲得很清楚，摩西以为， 但是神又没有借着，神没有要他去救这个事情，不是神要他救的，是他自己的血气，他想要救，他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对，今天我们来看的话，他是帮助自己的同胞，救自己的同胞，绝对对，但是这不是神的工作，因为他是在靠自己的血气在做这样一个工作。所以说摩西以为神要借着他来拯救他的同胞犹太人，以为他要来为犹太人啊，能够把犹太人领出来，但是神没有使用他，神把他放到什么地方去？放到旷野去40年之久，来熬炼他。等到摩西80岁的时候，神又去呼召他，神和他出来去回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时候摩西已经什么？身上已经磨的身上一点血气也没有了。他跟神三次推脱，第一次推脱说，神啊，我不行，你另外找人去。神说不行了，就是你啊，他没办法。后来神摩西又找借口，他说不行了，我都不会讲话。他说没关系啊，我把你的兄弟亚伦来帮你，你的哥哥亚伦帮你，祝你的话语出口。但摩西还说不行呢，我这个人三一次，你说以前我要帮以色列人，他们都不信我，还要打我，要告我。现在我去跟法老讲话，法老怎么信我？结果神给他什么一根他的杖，变成神的杖，神让他行了两个神迹给他，神把神的能力加到他的身上，叫他去。如果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流荡，最后进迦南，在旷野里面，你如果看摩西的表现，如果从今天来讲人来看的话，这个摩西真没出息。为什么？一有难处了，他就什么跪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然后呢，人家攻击他，他马上跪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啊！以色列人要水喝了，他跪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以色列人要粮食吃了，他没什么做的，跪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神喜悦这样的人，因为摩西那个时候意识到不是他行，他没有这个能力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乃是神有能力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他领，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说摩西意识到这个不是他能，是神能。所以今天做神的工的人，你要相信侍奉是相信，不是信我能，是信神能，相信神透过我去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说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什么一个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已。那么信神的第三点，信是信，相信神拣选人是在基督里与他同工，使人在神的圣工上神的工作上有份，这是神给人莫大的恩典。本来神的工作他没有人来参与，他可以很快的完成，可能很容易完成，但是神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希望神的儿女来与在他的圣工上工作上有份。其实今天我们这些人默神的工，很多时候给神带来的不是好处，不是帮他的忙，是什么？帮倒忙，又帮又忙，神更麻烦。摩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神愿意，神要借着这样一个构成，让神的儿女在他的工作上有份，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相信神拣选人在基督里与他同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今天你去参与教会的侍奉，不是你行，不是你比别人好，也不是你比别人都有钱都有财，是神的恩典临到你，神愿意把这个恩典给你，让你在他的圣工上有份，这是神给人的恩典。那么第四点，信，这个信是什么？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今天你只信一个神，是一个大能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你只信这个你还不够，你要去什么？去经历他。你怎么经历？做神的工，参与侍奉，这样你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神的作为，你可以去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知道他行事的法则，知道他的心意，那么你可以更多的认识。所以说一个人你真信，一定会有真侍奉，真信的人一定会有带来真正的侍奉。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信。那么所以说今天读了这个以后，大家回去不要说我已经是侍奉了，因为耶稣基督讲了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我已经做神的工了，你没有，你要去参与侍奉，否则你这个信是一个很 weak 的信，是一个是 shaky 的这个。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回答， 基督徒为什么要参与侍奉。首先，新约圣经里头鼓励基督徒侍奉，那么这在罗马书12章1节里面，他讲，他说这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那么使徒保罗在12章1节他就讲，他说，所以弟兄们，他给罗马教会讲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这个地方保罗是他怎么讲，他是怎么对罗马人讲，他罗马教会讲，他说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保罗没有说我以神的慈悲命令你们。如果圣经是命令的话，今天基督徒没有选择，你必须要去侍奉神。但是圣经里面这个地方保罗是什么，是劝我们。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神借着摩西的律法规定要求以色列人，他必须要来侍奉神，如果他不侍奉神，神要惩罚他们。但是到了新约圣经里头，圣经里面没有规定命令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来侍奉神，神把这个自由，把这个选择的权利放到每一位基督徒身上。你可以选择来侍奉神，你也可以选择什么不去侍奉神，神把这个权利，把这个选择的权利给你，你自己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是怎么劝，他说他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神的慈悲是 by the mercy of God。 为什么他要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如果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教会主日学在教这个罗马书，如果你从罗马书第1章到第11章，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开始，我们看见人的本相，我们看见人的这个罪性，看见人的全人的败坏。那么我们人本来是跟神隔绝的，是天天走向死亡的，但是神没有放弃，神纪念我们，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拆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救恩，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他儿子做他的一个赎罪祭，替我们的罪做赎罪祭。不只是这样，他儿子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使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可以称义。这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应信称义，我们信耶稣可以称义，不只是称义，我们还可以从圣灵得生命，不只是从圣灵得生命，我们还成为神家里的人，不只是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还跟犹太人神的选民一起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成为神家里的人。哇，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福分。神把天上关的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头都赐给了神的儿女。所以说罗马书第1章到11章讲了这个。所以说当保罗在这里讲，他是要提醒罗马教会，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他说弟兄们，你不要忘记啊，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怜悯，那么你怎么回报，你怎么就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你要起来侍奉。所以说保罗就以神的慈悲劝罗马教会的信徒，也是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保罗的劝，他劝我们。那么这个地方保罗讲，他说他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那我们知道人有什么灵魂体三个，保罗为什么说你献上身体，为什么保罗不说你们要把灵献上给神，为什么不说把你的魂献上给神，保罗这儿说说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当一个人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你是表示全人的奉献，因为灵跟魂离不开身体，当你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的时候，那么你的全人就能被神完全的使用。那么第二个呢，活祭，活祭有个特点，这个英文是 living sacrifice， 是个活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永远的。所以说当一个人你把身体当着活祭献给神，那么表示他的生命从此他是完全属神的，他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主从此掌握他的生命，是他生命的主。这是保罗讲的献上当着活祭。那么今天 基督教里面可能想，是不是我一献上就好了？把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一个构成，当基督的是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一个构成。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多少，神就能使用多少。你把你的嘴，好吧，你愿意就神话语的出口，神就使用你。但你把你的手给神，神就用你的手；你把脚给神，神就用你的脚，是一个构成。你献上多少，神能使用多少，剩下来的神要对付。所以当我们把全人把身体献上的时候，神的心意才能满足，才能完完全全使用我们。我记得以前有个是个正事啊，我记得以前因为这个祭，我圣经里面这个地方献祭是一个活祭，有生命的。你知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是一个什么？是个死的祭，是不是？一个动物杀掉了，然后呢放到祭坛上就烧，或者是就燔祭烧掉，或者献给神。为什么动物能不能献活祭？能不能献活祭？动物不能啊，你放在那儿它又跑掉的了，是不是？今天基督徒有的现场当活祭也是一样，会跑掉的。我以前知道一个牧师，一个大陆来的牧师，他做了，他奉献了，他做牧师了，他做了一段时间，他不甘心，做牧师太苦了，钱又少又辛苦，他想去做生意，去开饭店去，他不做了，他就从祭坛上跑下去了，献了自己又跑下去了。等他周了三年两三年，这个餐馆生意倒掉了，神不让他，他又跑回祭坛上去重新献。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故事，讲一个有一个美国牧师，他叫保罗啊，名字叫保罗牧师。那么这个保罗牧师呢，他呢从小他希望呢被人称为这个博士，他很希望将来拿一个博士学位。但是呢他后来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他也神有呼召他，他也愿意来奉献自己，所以他后来读了神学院，他拿了学士学位，也拿了硕士学位。但是呢，他的心里的这个人生那个愿望呢，一直在那里，就是什么？他希望拿一个博士学位，而是神学博士。OK， 他这是他希望，所以他在教会牧会，他也去什么读神学的博士学位，啊，他一直读啊，在教会，所以他也牧会，他也去读神学。读那个神学博士。但是呢他的心里头啊一直没有一个满足。什么没有满足呢？他知道圣灵在他里头。今天基督徒里头有圣灵知道不知道？基督徒，你真正信主的重生的基督徒里面一定有圣灵，圣灵在我们里头。但是这个保罗牧师他知道圣灵在他里头，但是呢他就没有体会到这个圣灵的大能，圣灵的神的同，圣灵的同在。他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他自己不满足，他觉得我只有一个传道人，我天天站讲台，但是我不能经历这样，不有这样一个经历，是一种缺憾。他就跟神祷告，他跟神求了很久，神不答，神没有回答。他后来讲，是不是我的问题，以至于神不给我，让我不能经历他的大能，不能经历神的同在。结果他一祷告啊，圣灵就在家里头说话了。他说啊，你奉献了，你把什么都给了我，但是呢你还留了一个东西，你一直想要成为一个什么博士，想拿一个博士，你这个还没有肯给我。他这个一讲这个以后啊，这个保罗牧师他就心里头就很难过，因为他从小的愿望就是什么，想当一个博士，让人家称他为保罗博士。那么他就跟神 argue， 他就跟神讨价还价。他说：“神啊，我如果拿了这个学位，这个神学博士学位，我拿了也不是我去到教会传福音，我出去宣教，我不是更能荣耀你的名吗？”但是神没有回答，神说：“我不要这个东西，我就要你把它放弃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也要给交出来。”结果他祷告了很久啊，这个神跟神一直来来去去，神不放这个事情。那么直到有一天呢，在他博士论文答辩三天，还有三天呢，祷告，他祷告，在这位保罗牧师祷告里头呢，他向神什么降服下来。他说：“好了，说啥神啊，我不要这个了，我不要这个。为什么不要这个呢？因为那一天呢，他是礼拜六，他去准备什么？准备奖章。当他奖章的打开的时候啊，他突然发现呢，他不知道讲什么道。”他圣经翻到头翻到后，他找不到一个 经节来讲，他突然发现很恐怖，他觉得怎么不会讲道了，不会准备讲章了。这个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就在神的面前跪下来，他说我把这个给你了，我把这个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理想，把这个愿望，把这个成为保罗博士的这个愿望交在你，交给你，我不要放弃了，我不要。后来他做了这个祷告以后呢，他起来，他就给这个他的答辩委员会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礼拜一不去了，我放弃答辩，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了。然后呢他也没准备讲章，就上床，他很平安上床睡觉。结果礼拜天他到讲台教会主日崇拜，当他站在讲台上，他就跟会众讲，他说今天呢是我牧会七年以来呢第一次我没有讲章。他就跟会众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讲章，他就讲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讲章。结果呢神大大的祝福他那一次的讲道，很多基督徒他的会众啊非常受感动，就很多人上来跟他握手跟他讲，他说这是七年来我们听到的最好的一篇讲道。保罗牧师他那一刻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在他身上。今天一个人讲道不是靠他的讲章准备的好，不是他有口才，乃是圣灵的力量在他里头才能把他的准备的讲的那狗效能发挥出来，否则他讲的再漂亮也没有用。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台湾一个牧师，一个叫这个王谭特呢，叫他后来到纽约牧会是个讲总统的他的御用牧师了，叫啊周连华牧师，对对对，周连华牧师。周连华牧师他那时候经常讲道嘛，有一次呢，那个蒋经国听他有次讲有一篇讲道非常好，他说你这个讲道太好了。说我能不能把你讲到整理下来，整理下来我印一下，我分发到给所有部队里的每个营里面去，大家读一读啊，然后我让人去读你的这讲章啊。周连华牧师就跟他讲，他说不行，一定要我去讲才行。他说那个人读只是读，只是一篇讲 读一篇文章而已，只有你我去讲，他才能领会到这个讲章他的力量在那地方。所以讲章不是说同样一篇讲到搁到不同的口里面它是力量不一样，是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所以说你可以看见，从保罗牧师的经历可以看见，一个人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构成，你摆上多少神能用多少，剩下的那部分神要来对付，直到你一天你愿意全人给神使用的时候，神就能完全的使用你，成为他神工作上的一个器皿，一个好用的器皿，那个时候神的心意才能完全的满足。所以这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神怎么来看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怎么来看我们这样一个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就告诉我们，神他圣经怎么说，他说这个活祭是什么，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今天你读这个话的人会觉得没有道理啊！今天我们像我们这种罪人污秽的人，我们就是今天我把自己献给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圣洁的呢？做不到，是不是？我们这个人都是常常顽梗悖逆的，常常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跟神的旨意是背道相驰的，怎么会蒙神喜悦呢？但是圣经不这么讲，他说这个活祭你献上以后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要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献燔祭从来没有使神的心满足，因为为什么？神看重的不只是这个人献上的祭，也看重这个献祭的人，而且往往看这个献祭的人比他献的祭更重要。我们读正义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愚妄人恶人献祭神厌恶的。诗篇51篇16节讲，他说你本不喜欢将神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祭物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神看重的是献祭的这个人。所以说回西阿书六章六节他讲，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 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神看重这个献祭的人。所以说就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直献祭，他的祭啊只能献一次，第二天要重现，为什么？这个祭不管用，太短了，作用太短了， 就一天，第二天要重新再现，是个暂时的。但是今天当我们献上圣祭当作活祭的时候，神却说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弟兄姊妹仔细读这个活祭这个字在原文圣经啊，因为在 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翻译成单数名词，在那个NIV 圣经呢它是一个复数，其实原文是一个单数名词。你会觉得好奇怪，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原因的话，你觉得我们这么多人奇奇怪怪各种 各式各样的人，我们都献上自己当着活祭，那么应该是有好多不同的祭，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种，但是这个罗马书里面这个讲只用一个什么，只有一个单数词活祭，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他们献祭不合神的心意，只等到有一天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住到人的中间，他为背负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作为赎罪祭的时候啊，神的心完完全全的满足。而且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说，因但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面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原来耶稣基督他用他身体献的祭，作为祭赎罪祭献给神，是一个最完美的祭。这个祭献了以后，以后人不要再献祭，神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是一个耶稣基督身体是一个永远的赎罪祭。从这以后你不需要再拿祭物再去到神面前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大家都要带着什么羊啊什么东西来献祭，是不是要背着这个来教会，不是圣经了。所以这个所以说，那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讲这个活祭不是指什么，不是指你我，是指谁？耶稣基督，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好矛盾呢，是不是？我们大家圣经叫我们把身体现在当成活祭，怎么变成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成了一个祭呢？原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把身体献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尽管是一个污秽的人，但是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污秽，那么在神的眼里头，神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神看你这个祭是个圣洁的祭，他看见他儿子的血，我们的罪他都看不见了，他看见儿子的身体是一个，那么我们本来是顽梗的悖逆的，我们本来是不讨神喜悦的，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神看到的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当然蒙他的喜悦。所以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个活祭只有一个，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献上的时候，这个活祭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身体才是神所喜悦的祭，是神所是圣洁的祭。这是我们讲神喜悦基督徒啊，侍奉他。所以圣经里面第一个新约圣经啊，给基督徒什么？鼓励基督徒侍奉，但是没有命令基督徒侍奉。第二个呢，我们刚才看见神喜悦神的儿女把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换句话说神喜悦神的儿女侍奉。那么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不肯参与侍奉呢，有一些原因。首先呢，基督徒对这个侍奉呢有一些误解，这个误解呢是从一些传统的教会，尤其是那种天主教里面传出来的，就是一种呢是叫所谓的平信徒和圣职人员的区分。他认为我们一般的人呢，基督徒是平信徒，只有那些神职人员、教会的牧师、长老啊、执事啊，他们才是要需要去侍奉神，我们不要碰这个东西。这是天主教宣扬的这个圣品啊，这种制度引起的，这是一种误解。那么第二种误解呢，很多人认为神，我们侍奉是要去为神去做大事情，哎，叫这个大事情，对不对？要不然呢，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这是很多传道人甚至鼓励基督徒要为神去做大事情。那么至于厕所教会扫厕所啊扫地这个事情，小事情不要去做。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是参与侍奉呢必须要有神的护照。我记得以前有个姊妹呢，我叫她去做一个事情，小事情呢，她说好啊，啊我回家祷告一下，如果神给我护照呢给我感动我就做。 他走了，我马上扭头叫一个人就马上走掉了，很简单的事情。你不需要去祷告，要神给你感动，给你呼召才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一种什么？对侍奉的一种误解。那么基督徒不肯参与侍奉的一些借口，第一种借口是什么？我属灵生命不成熟啊，不够属灵了。那么第二呢，有人说我没有属灵恩赐，那么也有人讲学业啊紧张了，工作事宜紧张了，家庭压力大了，时间不够，有好多借口。那么还有一些基督徒，他很愿意侍奉，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侍奉啊，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为什么呢？他们往往因为得失心重，就怕别人说，就因为我们知道在华人教会做任何一件事情，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说你有缺点，你做得再差也会有人说你好，就是这样。那么多人的口你管不住啊，所以说很多人不肯参与，说因为得失心重，怕负责任，怕去得罪人，这是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借口。那么下面我们来对付这个事情。首先，基督徒为什么要侍奉神？首先，圣经里面讲，基督徒是有君尊的祭司，侍奉神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我们都可以有这个资格去侍奉神，不是没有什么品信徒和这个神职人员之分，没有。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讲，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讲得很清楚，基督徒是谁？有君尊的祭司。什么是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什么？献祭啊，是不是？像传达神的话啊，献祭，祭司的工作。所以说侍奉神，这是神给我赋给我们的职责，我们都是祭司。所以说每个基督徒都有资格参与侍奉，在新约圣经里没有平信徒圣职人之区分，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误解要去掉。不是，所以说侍奉不是教会长老啊、牧师啊、传道指示的事情，是你我的事情，神已经把这个职任托付给我们了，这是你要不要愿意出来侍奉。那么第二个，侍奉神不是一定要去做大事情，不是要神要你侍奉一定要上讲台来讲道，或者是开布道会上千人举手决志，不是要你做那种大事情。所以说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叫 Lawrence 弟兄啊， Lawrence 他写了一本书叫与神同在，这个弟兄他一本很好的，我家里有这本书，是那个余国华那个他翻译的。那么与神同在，这个弟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讲侍奉神并不需要做伟大的事情，侍奉神并不需要做伟大的事情。今天这个弟兄他是在修道院里是干什么的？是厨师，做饭的。而且呢，他自己也承认他做的饭不好，不好吃。但是他在修道院里做饭做了几十年，他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他呢与神亲近，经历与神的同在，以至于到后来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如此跟神的关系如此亲密以后呢，那些什么主教啊，那些皇帝啊，是大臣的，那个是16世纪的事情，他们都来找他，都希望来借着他来跟他谈，寻找神智慧的话语。这是 Lawrence 弟兄。所以说侍奉神不一定需要做伟大的事情。今天我们可能我们站讲台的，或者是带主日学带传查经的，可能将来在神的面前赏赐，不一定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扫地的、扫厕所的，或者是厨房分饭菜的，可能他们在神的面前得的赏赐比我们这些人还要更多。因为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做的事工，神乃是看我们这个人生命忠于侍奉，神看重我们的生命远超过我们事工的工作的大小。而且往往神缺你，神要用一个人就是从小事上用起。这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主耶稣自己讲了，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神使用一个人往往是从小事情开始，他没有说一上来你还刚刚信主第二天就叫你上讲台就到给1000人布道，不行的，神是慢慢在缺你。说侍奉神不一定要做大事情。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要侍奉神？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受浸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圣经称耶稣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既然是在教会里头，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 每个肢体都要，每个基督徒都要来侍奉神，来委身一个教会，你来参与教会的事工，发挥这种肢体的功用。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 ，OK， 圣经里面讲，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将整个我们基督徒，而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说你不能推脱说我没本事啊，我没有用啊，我这个人呢、啊，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有用，我是耶稣身体上一个没用的肢体。圣经里面讲到，他说各自做肢体啊，互有功用呢。在以弗所书4:16讲，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讲教会，讲基督耶稣的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每个肢体都有功用，你不能说没有用。很多年前，这个我们讲人，这个人家发现说是人身体上一个盲肠没有用，就是说那个在那个大概是7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医生甚至鼓励人去把那个盲肠割掉，因为为什么割掉呢？盲肠很容易发炎，一发炎很痛，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前叫你提前割掉它，省得它包着你。结果后来人家研究发现，盲肠在身体上很有用，为什么呢？盲肠像一个 indicator， 一个温度，一个显示器一样的。你身体不行了，先从盲肠开始。所以说当你把盲肠割掉以后，你身体的这个 indicator 没有了，就像你发热发烧了，没有温度计，你不知道发多少烧，等到你一天得了大病爬不动的时候，你才发现太晚了。所以盲肠不能切，盲肠很有用。盲肠是里面脏东西，处理脏东西，污水处理器的地方。所以说今天基督徒不能说我自己我是一个没用的肢体，我们都是有用的肢体。圣经里面叫我们在教会里头互为肢体，彼此服侍，发挥肢体的功用。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所以说这是从身体肢体的角度来看，基督徒要去参与侍奉。你不能在教会里只有一个什么死的肢体，一个盲肠没有用的肢体，盲肠也用的，你还盲肠都不如啊，要参与侍奉。那么还有呢，侍奉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不可缺少的一款。你可以借着侍奉，你去实践你的信仰，操练你的信心，经历神的信实，更深的认识神。对兄弟我来讲，我觉得侍奉神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你侍奉神的时候，你能近距离的看神的奇妙的作为。因为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你经历到神是如何的做事，看见他奇妙的作为。我记得李传道今礼拜五他就分享那个上礼拜天，人家一个犹太的人来找要需要帮忙，他的父亲在病危要去受浸。那么我找到李传道，请李传道去李传道他后来他又分享，是不是他经历神的大能，这个那个老人他清楚的情况下把他叫醒，他昏迷了，把他叫醒了，给他受洗了，然后呢他醒了，他好了，他现在而且是不是到 hospice 去了，他跑到什么那个康复中心去了。很奇妙，这种工作你不去侍奉，你不能经历到，你看不见的。如果你不肯去做，你就失去这样的机会看。兄弟，我在侍奉这十几年当中，我是亲眼看见很多神奇妙的工作。你不侍奉，你看不见。所以这是对我来讲，我叫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所以说，你可以去实践你的信仰，你可以经历你的信心。我们教会过去建堂，这个堂就是一个信心的构成神一步步怎么来带领我们，让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也很来住进这样一个堂，而且是我们没有现金买下来，没有借任何的贷款，没有任何负担，这是神的作为。但是神愿意让我们去参与这样的施工，让我们的信心借着这样一个侍奉，那个信心得到增长。如果神起初当初第一步就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来，可能我们教会没有哪一个人敢，包括马大哥在内，我们没哪个人敢说要买这个堂，因为那时候太贵了，我们没那么多钱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但是神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所以说你可以实践信仰，你可以操练信心，你可以经历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不侍奉，你不知道这位神是何等的信实。因为你不侍奉的人，你的祷告在家里祷告就是为谁祷告？为丈夫妻子儿女升学啦，工作啦，出门平安呐，就祷告这些事情。除了这些没有了，就是一些个人的一些需要。但是当你来参与侍奉的时候，你的祷告的内容就很多，因为你有很多事情你要祷告，你能借着侍奉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经历神的信实，你更多的认识这位神。神不只是一个 啊，一个好像一个只能做一定事情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然后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啊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这个雅各是不是神怎么训练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跟在那个七十岁以前，他跟他的兄弟争那个长子的名分，是不是？当他后来去巴兰那个这个哈兰的路上的时候，他去到舅舅的路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说愿我父亲的神来保佑。他对神的认识，这个神跟他没关系，是他父亲的神，不是他的神。等到他后来将来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个神不只是他的父亲的神，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原来也是他的神。今天我们要记得知道，这个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李传道的神，也不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你也可以经历，你也可以认识这位神，你只要来参与侍奉，你就可以经历他。那么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侍奉是神给人的恩典，是让人在他的圣工上有份，在他的工作上有份，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千万不要以为我都好，我配，我要去为神做点事情，不要啊。神不需要你给他添道忙呢，神只是要顺便带一带你，让我们在他圣工上有份。当然侍奉也是人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讲，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段讲，他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侍奉不臭是一种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恩。所以说，但是这段也讲了这个侍奉的心态，我们以后讲，我们去年讲了很久，不讲这个。所以说这段是人对神的恩典的一种回应，这是侍奉。那么兄弟，我可以跟大家肯定的讲，侍奉的路是一条蒙福的路。尽管侍奉你要付出，侍奉的路上有汗水也有泪水，但是你的侍奉是越侍奉越久越甘甜。如果是侍奉这么不好，兄弟，我不会在讲台上来鼓吹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自己只要退出来了。因为我今天还在这儿侍奉神这么多年，十几年，因为我们知道侍奉神是越久越甘甜，我尝到好处我才来鼓励大家。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跟李传道一样，我们大家一起来走上这条侍奉的路，来经历神的恩典，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路。神不只是让我们亲眼去遇见他，神也赐下很多的怜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侍奉神的人实在是有福的。让我们听到这个地方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借着主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侍奉。主啊，你知道你的儿女，主啊，何等的愿意爱你。主啊，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口里说爱你，主啊，我们心里的也愿意来爱你，我们脚却跨不出来。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做那奇妙的神工，主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跨出我们的脚步，愿意来侍奉你，愿意在你的圣工上有份。因为你已经把这样一个恩典福分已经在圣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已经赐给了我们。主啊，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都愿意来支取这样一个恩典的福分，都愿意参与教会的侍奉。主啊，不论是主你要我们去传福音，不论是你要我们在教会就管饭食的、扫地的，不管做任何的工作，我们相信主啊，你的恩典主啊，真是能够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侍奉你是何等的有福气。你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位神，让我们更加知道你的行事的法则，你的心意，你的主啊，你的旨意，更是主啊，你让我们借着侍奉，让我们真是能够尝到主啊，很多主啊，你的信实，你的恩典的甜头。主说，我们真是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就像诗篇里所说的，我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智慧，就知道信靠他的人实在是有福的。谢谢恩主，让你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